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焦虑、不安、迷失、孤立，上一秒你还在因为似曾相识的场景而放松警惕，下一秒没有出口的循环就将你扔进了恐惧。这就是后世一个你可能并不太了解的 Z 世代网络传说，但当你看到这些影像时，脑子里大概率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地方我好像去过。因为现代都市正集体将我们困在这恐怖的迷宫中，我们想逃，却发现这迷宫的出口并不在现实中，而在500年前贵州荒山的一口石棺里。所以后世这真的是我们集体潜意识中的焦虑投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如今最流行的后世传说诞生于这段网络短片当中。少年正在和自己的朋友拍摄微电影，可忽然他脚下一滑，穿模跌出了现实世界。等他爬起来时，他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黄色的迷宫。他在迷宫里奔跑呼喊，试图寻找出口。在一处墙壁上，他发现了诡异的涂鸦，上面还有待在这里不要动的危险留言。这似乎都证明这里曾经有人来过，但无论他怎么走，眼前永远是发黄的壁纸、潮湿的地毯和不间断的电流声。影片的高潮是少年听到了什么东西在靠近，而画面闪过，那是一个毫无生机的东西扭曲嘶吼追逐。少年躲入一处拐角，拐角尽头是一个出口吗？正犹豫要不要跳下去时，摄像机从高空坠落，最终摔在了一片草地上。这就是16岁高中生凯恩·帕森斯于2022年1月7日创作并发布在 YouTube 上的伪纪录片《后世》。随后凯恩又创作了一系列后世短片，也是七七爆火，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故事线。在凯恩的故事设定中，后世并不是天然存在，而是被一个叫异步的秘密机构所创造。1989年，异步在一次高能试验中意外撕开了一个异度空间。异步负责人于是向政府提案，他们发现了一个面积高达6亿平方英里，也就是三个地球大小的折叠空间。这将是未来理想的无限仓库和无限住宅区，能彻底解决人口过剩和住房危机。可是当异步科学家们穿着防化服，系着安全绳，深入这理想乌托邦进行测绘时呢，一切开始变得诡异。第一，连接现实世界的安全绳会被某种未知的力量切断。第二，在这里面似乎有东西，那是一种被称为细菌的怪物，由黑色的电缆、铁丝和模糊的组织拼凑而成，他们会追逐落入其中的人类。整个故事最绝望的不是被怪物吞噬撕碎，而是那些掉进后世的普通人会在耗尽体力彻底绝望后被一种真菌感染，最终和墙壁地毯融为一体，也变成这黄色迷宫的一部分。凯恩创作的这套故事很快火遍全球，但其实凯恩也不是后世的最初创作者。最原始的后世要追溯到2019年5月，4chan论坛上有人说发一些让你不安感觉不对劲儿的照片吧，随后这张发黄空旷的房间照片脱颖而出。其中一位网友的回复堪称经典，如果你不小心在错误的地方卡出了现实世界，你会掉进后世，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老旧潮湿地毯的臭味，令人发狂的单调黄色，永远的背景里以最大音量嗡嗡作响的荧光灯，以及大约6亿平方英里被随机分割的空旷房间。如果你听到附近有什么东西在游荡，愿上帝保佑你，因为那东西绝对也听到你了。就是这张照片让网友们集体创作出了无数个版本的后世传说。而在现实中呢，直到2024年5月互联网考古学家们才终于扒出了这张照片的真相，它只是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名为罗纳的家具店。2002年有人在家具店翻修时随手拍下了这张过渡空间的照片。所以从这张照片到凯恩的后世传说，为什么这些简单的黄色房间就能击穿几千万人的心理防线？因为在人类本能深处有一种恐惧叫做预限。 1967年，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非洲丛林中目睹了一场毛骨悚然的成年礼。那是赞比亚西北部的原始部落，男孩长到一定岁数，巫师就会在半夜强行将他从母亲身边带走。这些男孩会被带到一个隔离营地，入营时他们的衣服被烧掉，头发被剃光，全身上下被涂上一种特制的白色粘土，这是当地骨骸灰烬和祖先幽灵的象征。男孩们要在森林里待上几个月，不准穿衣服，不准洗澡，更不准回村子。特纳起初以为这是一场斯巴达式的野外生存考验，但很快他发现这不对劲。在这几个月里，这些男孩在部落法律中被判定为死亡，如果他们在森林里被野兽吃掉，父母绝不会流一滴眼泪。哪怕是这些全身惨白的男孩组队走过丛林时，身为父母的村民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而是像看到真正的幽灵一样吓得四散奔逃。原来在他们眼里，这些已经不再是自家的孩子，而是一群正在穿过现实维度的尸骸。这些男孩没有名字，没有地位，既不属于活人，也不属于死人。特纳写道，他们变成了幽灵，他们隐身了，他们正处于一种纯粹的绝对的虚无之中。为了定义这种恐怖的状态呢，特纳使用了阈限这个词汇。阈就是门槛，而阈限则形容你迈出一只脚，身体还卡在门槛上的那个状态。这种状态下，人类的心理机制极其脆弱，会感到无助迷茫，然后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只会随大流跟着走。于是这群原本活泼的男孩就成了那群穿越丛林的白色幽灵。然而对于原始人来说，这种活死人的状态只会持续几个月，一旦仪式结束，男孩们回到村子就获得了成年男人的新身份。但如果现实中有人刻意让这个仪式永远的进行下去咯？时间回到1938年，号称欧洲首都的维也纳被纳粹吞并，一位犹太建筑师维克多·格伦怀揣着仅有的8美元，伪装成一名厨师，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可当他来到纽约和底特律时，他被美国野蛮的城市规划惊出了内伤，眼前不是无尽的荒凉公路，就是刺眼的霓虹招牌，身边不是毫无美感的露天停车场，就是被尾气淹没的高楼马路。美国人竟然还好意思把这叫做汽车文化和郊区生活，这让建筑师格伦感到无力。他怀念自己美丽的故乡维也纳，那里有热闹的广场、咖啡馆和人情味儿。可为了生活呢，他也只能在美国去设计那些他自己都痛恨的加油站。但是转机发生在1945年，明尼苏达州的戴顿家族财团找到了他，说他们在美国这波城镇化的浪潮中遇到了麻烦。那就是明尼苏达州的冬天，动不动就是-20-30度，还外加狂风暴雪，这种鬼天气，顾客一年有半年都不愿意出门逛街。戴顿家族想要一个不受天气影响的商业街区，而格伦心里也在想，何不用资本家的钱，在冰天雪地里造出一个带顶的维也纳呢？于是1956年，世界上第一座全封闭的现代化购物中心南谷诞生了。格伦的设计理想无比美好，为了挡住外面的暴风雪，他把窗户取消了，墙体加厚更保暖。为了模拟欧洲的街道，他在室内设计了错综复杂的走廊。为了营造优雅的气氛，他在商场中庭放进了巨大的热带植物、金鱼池，甚至是大鸟笼。不仅如此，在这座商场的周围，他还配套设计了带有顶棚的邮局、图书馆、学校、医院。他想为小镇居民造一个完美的步行乌托邦。而果然，最核心的商场开业后万人空巷，但同时呢，戴顿家族也从中敏锐地发现，在这个密闭的盒子里，原本只想买双袜子的客户会陷入一种茫然的恍惚状态，他们忘记了自己原本的目的，只知道在错综复杂的走廊里机械地向前走，不停地买买买。那我们还要啥邮局、图书馆和医院、学校啊，全部给我改造成这种盒子商场啊。后来这种设计像癌细胞一样在美国蔓延，甚至心理学上这种盲目消费的现象也被正式命名为格伦效应。格伦在晚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他认为自己亲手杀死了那个原本充满活力的露天街道，他把人类变成了在盒子里打转的行尸走肉。1978年老态龙钟的格伦回到了自己的故乡维也纳，他举办了一场演讲， 说道：人们经常称我为购物中心之父，我想借此机会一劳永逸地否认这种亲子关系，我拒绝为那些私生子支付抚养费。他痛斥自己发明的这种购物中心是破坏人类真实社区的怪胎，他甚至拒绝承认那些商场是他设计的。他痛苦地写道：我原本想给人类一个天堂，结果我却给了他们一个没有灵魂只会吞噬时间的迷宫。但更大的悲剧是，他发现即使他逃回了欧洲，欧洲也开始模仿他的设计。最终他在抑郁和悔恨中死于维也纳，而他所谓的私生子癌细胞呢，如今却早已遍布了全球，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消费者们沦陷其中，这里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楼梯、走廊和橱窗。时间来到1990年代，建筑师们开始把格伦的这种癌细胞叫做预限空间。这种空间让人害怕，因为人类学家特纳不仅定义了预限，还告诉我们本能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未完成的转换。可为什么我们周末逛商场并不会感到这种害怕呢？因为还是特纳的研究，你身边有同伴，你会本能地加入那群白色的幽灵队伍，你放弃了思考，你是跟着走的活死人，你变成了消费主义最爱的样子。而如果一旦这些可怕的预限空间里没有了同伴，只剩你一个人呢，你会发现它真的无比恐怖，你会一眼看出这就是后世。所以回想一下你的生活，除了购物中心，是不是你的办公室生活区也变得越来越像这些盒子？那是见不到阳光的办公室走廊，那是密密麻麻的格子间，那是停完车以后要绕几十个弯，长得一模一样，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的地下车库，以及那些让你一抓就是两三个小时，没有尽头，没有起点，也没有出口的短视频信息瀑布流。现代社会为了效率，已经把我们全部塞进了一个接一个的预限空间。我们每天坐地铁上班，从一个迷宫走到另一个迷宫，我们觉得这现在眼前的一切不顺只是一个过渡，我们总在期待周末，期待升职，期待退休，我们以为真正的生活会在下一个房间，但哪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推开的每一扇门发现的还是同样的生活。最终你疲惫绝望，你坐下来慢慢的被生活吞噬，成了这现实后世的一部分。而这时你还会更绝望的发现，没了你，外面的世界依旧运行。所以面对着癌症化的现代迷宫，我们有什么办法吗？2000年代，英国当代最天才的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试图寻找出口，但等待他的却又是一场悲剧。2009年，为了研究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抑郁，费舍尔每天都一个人拎着相机，漫无目的地走在伦敦那些衰败的商业街上，或者钻进那些空荡荡、散发着复古气息的90年代办公楼里。他不在乎繁华的景象，他专门去寻找那些被遗弃的空间。就这样，到了2016年，他写下了《怪奇与诡异》，其中说，人类的恐惧分两种，一种叫怪奇，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在那里出现的，比如你在卧室窗外看到一只触手，这很恐怖，但你可以逃跑。而第二种恐惧呢，叫做诡异，是该有东西的地方却消失了，或者该有声音的地方却只是宁静。为了理解这种感觉呢，费舍尔提到了一艘幽灵船玛丽塞勒斯特号。1872年12月，英国船员在亚速尔群岛发现了它，船身完好无损，货舱里的酒水整整齐齐，甚至水手房间里的衣服都没有乱，餐桌上还摆放着刚做好没多久甚至还没凉透的餐点，但是船上却一个人也没有。船员们的行李还留在各自的舱室内。费舍尔说，当救援人员走上这艘船时，他们感到的那种寒意就叫做诡异。船上的设施在工作，逻辑在运行，甚至生活的痕迹还没有消散，但船的主体人类却消失了。这种感觉会让你产生一种强烈的认知违和，这个世界还在运转，但它已经不再属于人类了。这就是费舍尔的幽灵学。他还在书中写道，漫步在这些空荡荡的曾经繁忙的走廊里，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属于后人类时代的诡异， 人类撤走了，但建筑本身却拒绝停摆。所以现代人对后世的恐惧，除了预现，还有缺失的诡异。费舍尔说，我们现代人的抑郁根源在于我们登上了一趟属于90年代的幽灵船，残破的废墟还在提醒我们，那个曾经许诺给我们的繁荣未来已经死去。2016年，导演丹贝尔在 YouTube 上上传了《死寂商场》系列影片，短短几天就获得了千万播放。贝尔1977年出生于美国郊区，那时没有互联网，商场是他童年唯一的乌托邦。但当他步入中年，发现这些承载着他们这一代人美好愿景的地方正在丑陋的凋零，他开始带着镜头潜入这些被查封、被封死的巨型商场。他的初衷是记录，但随着系列的推进呢，观众们发现他的镜头里拍出的不仅仅是倒闭的店铺，而是一种属于现实世界的后世。比如这段经典代表作，俄亥俄州的滚石购物中心，这里曾经是全美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但如今已经变得诡异。细节一，整个商场全部被废弃，电梯下住着青蛙，传来阵阵诡异的蛙叫声，而这里的人类存在反而更像是一种异类。细节二，由于商场巨大的穹顶玻璃破损，雨水和冷空气不断地灌入这个密闭的空间，温差和湿度差让商场的美食广场上方竟然形成了自然的雾气，这是因为长期没有人类干预，这座人工建筑发展出来了属于自己的气象系统，这真的是后人类时代最真实的图景了。细节三，当丹贝尔把手电筒照向高处时，他拍到了震撼的画面，商场的三角几何穹顶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孔，那不是雨滴，而是当地黑帮或者破坏分子用步枪打出的子弹孔。阳光穿过这些弹孔，射入黑暗的商场，像极了星空。曾经这里是消费主义的圣殿，现在它被罪恶和自然联手解体。细节四，最高潮的部分是贝尔被匆匆赶来的市警察包围。在整段十几分钟的死寂发霉空旷之后了，人类的出现本该是温暖的，但在这种环境下，那些穿着制服、戴着警犬、面无表情的执法者却显得极其的突兀。他们就像是在巡视一座巨大的坟墓。他们告诉贝尔，你不应该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任何人。这一幕简直就是后世的重现。我们这些现实世界的居民一旦踏入被遗忘的预现空间，就成了入侵者。接着丹贝尔的影片下，很多观众留言说，我看到这些从未去过的废弃商场，感到一种想哭的怀旧。这也正是费舍尔的理论中预言过的现象，对失落未来的怀旧。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焦虑，并不是迷失了方向，而是在于我们发现我们正行走在一个已经死去的未来留下的残骸里。虽然费舍尔捕捉到了这一切，但他没能治愈自己。2017年就在后世传说出现了两年前，这位天才因为严重的抑郁症而去世，享年48岁。所以到此为止，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三层恐怖的辛劳，却无法找到出口。我们依旧在生活中迷路打转，期待下一个拐角，而拐角过后却还是拐角。难道我们就真的永远被困在这辛劳中，最后与那黄色的墙壁融为一体吗？1998年，美国俄勒冈大学物理学教授理查德·泰勒被一幅画作震碎了三观，那是美国抽象派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秋韵30号，长 5.2 米，高 2.6 米，全是颜料桶在画布上乱泼瞎画。在外行人看来，这就是一堆乱七八糟的线条，简直毫无美感。但奇怪的是，泰勒教授发现，不管是艺术评论家还是普通大学生，在凝视这堆乱七八糟的线条时，都会提到一个词，让人平静。为什么一堆混乱的颜料会让人脑感到平静呢？身为物理学家，泰勒教授不信邪，他把这幅画放进了计算机里进行复杂的数学分析。结果计算机给出了答案，分形。这是大自然的杰作，比如你去看一棵树，树干上分出树枝，树枝上再分出树杈，树杈上再长出树叶，树叶上再长出叶脉，等等等等。 这种在不同尺度上不断自我重复的图案就叫做分形。天空中的云朵，连绵不断的海岸线，甚至我们肺部的血管，大自然里的一切都是分形。到此为止，泰勒教授恍然大悟，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说，皮洛克不是在画画，他是在画布上重建了大自然的底层代码。接着，为了彻底解释清楚分形对人脑到底做了什么呢？泰勒教授又设计了这样一组实验。受试者分为两组，给他们戴上眼球追踪仪和脑电波扫描仪。第一组人让他们凝视大自然的分形图案，比如树枝和云朵。第二组人呢，让他们凝视由直角直线和平滑墙壁所组成的现代室内建筑图片。结果显示，当受试者看到树枝和云朵时，他们的眼球运动轨迹和大自然的分形结构完美吻合，同时脑电波仪上代表放松的阿尔法波也在直线飙升，受试者的压力指数在短短一分钟内下降了 60%。但是当第二组受试者看向那些由直线直角和平滑墙壁所组成的现代建筑时呢，眼球追踪仪显示他们的眼球在光滑的墙壁上被困住了，然后再开始焦虑的四处扫视，就像在警惕危险一样。与此同时呢，脑电波代表焦虑和警觉的信号也开始疯狂闪烁。最后，泰勒教授得出结论，我们的大脑是一台分形扫描仪，我们天生只认大自然的分形，而警惕、焦虑一切非大自然的直角与平滑。原来殊途同归，心脑的出口和我们前面聊过宇航员的大树、雪山与地球一样，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分形。可是在 K 版后史当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一个叫做彼得的翼部成员和三名其他队友进入后史勘察，为了不迷路，他们每走一段路就在地上拉起一根红色的安全绳。可是彼得因为专注于记录墙上的数据，稍一转身，同伴的身影和红色的安全绳全部消失了。他开始小跑，试图追上去，可每个拐角过后都是一模一样的黄色墙壁，他再也找不到出口和安全绳了。就这样，彼得成了后史传说中最可怕的幽灵。所以大家发现问题了吗？如果说心脑后史的出口是回归自然，那这种必须依赖外部大自然输入分形秩序的出口，岂不就是彼得身上的安全绳而已？后史千变万化，那是不可预知的生活，它会随时斩断你的安全绳。所以怎么办？或许真正的出口不在大自然，而在500年前那口贵州的石棺中。时间回到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大太监刘瑾把持朝政。当时有几位督察官联名上书弹劾刘瑾，可刘瑾反手就将这些官员全部送进大牢。这时兵部有一位35岁的年轻处长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又在朝堂上当着满朝文武要求立刻释放督察官，并且继续弹劾刘瑾。而他的名字呢，就叫做王寿仁，后来号阳明。但刘瑾可不管你是不是王阳明，直接廷杖四十，你当众打我的脸，我就当众打你的屁股。这四十廷杖很凶啊，30廷杖打死人的情况比比皆是。结果王阳明兵部出身，身体过硬，虽然几近昏迷，但最终还是硬扛了下来。随后刘瑾见他不死，就将他发配到贵州农场，途中又派出锦衣卫追杀。王阳明这次是靠装死投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才逃过一劫啊。但到了贵州了，王阳明当年的诗文这样形容：连峰祭天，飞鸟不通，阴风起于鹤，帐幕蔽于天。他的随从们接二连三的病倒，王阳明也像被扔进了后室的野人，他没法读书，没有知音，甚至连听得懂他汉语官话的土著都没有。他在这辛劳后世中被剥离了一切身份，被世界彻底遗忘。但是王阳明在这里没有像费舍尔一样困死辛劳，也没有像苏轼一样靠自然分形来麻痹忧伤。他找人凿了一口石棺，然后躺进去，看着这满眼的直角和恐惧，他让大脑在焦虑警惕中疯狂报警。这很危险，在现代医生看来，这是即将发疯的前兆。而王阳明呢，他却在石棺中静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恐惧，用心悟道。 终于1508年的一个深夜，暴雨如注，王阳明在石棺中进入了一种深度的冥想状态。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农场的夜空，王阳明在石棺中猛然坐起，仰天大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著名的时刻，农场悟道。王阳明悟到了什么？只有12个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什么意思？西方科学家说，大脑需要看大自然的分形，因为我们的眼睛在寻找外在的次序。但王阳明告诉你，你自己就是大自然的造物，你就是分形的源头，你看向你的内心就好。王阳明在石棺中发现，心才是宇宙的模板，你不在大山的树林里，而在你的良知自信当中。所谓心即离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天理，无需外面添一分。当你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职位、存款、他人的眼光来证明你的存在时，你也不需要大自然的分形来作为安全绳。王阳明临终前留下的那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或许这才是逃出后世、打破辛劳的终极答案。回到现实，记得王阳明在悟道后，有一天和朋友在浙江绍兴的南镇会稽山上游玩，看着大自然无边的分形，朋友忽然指着一株野花问：您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什么东西都在人心里，但是您看这株深山里的野花，它自己开花，自己凋零，它开的时候我也没有让它开，它落的时候我也没有让它落，所以它跟我的心到底有什么关系？王阳明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或许当你深陷人生的后世，不妨闭上眼睛，不要逃，也不要去抓牢那堵墙，转过身看向你的内心，那里有一株野花，那是你的良知和自信，一旦你看向它，全世界的墙壁都会坍塌。最后，本周的会员影片，我们再来聊一个反向王阳明的故事吧。如果王阳明躺在石棺中，不去熄灭恐惧，而是不断的去喂养那个脑海中的幻影呢？那么这个幻影会如何？想过没有？如果心理学真的是可以论证的科学，那么一定会有这种反向实验的数据。否则，一切王阳明的吾性自足，我心光明，那就只是哲学层面的安慰剂。而这种反向实验的数据呢，也在500年前王阳明的时代就在西藏密宗里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图尔帕，竟然能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阳明心学的真相。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能从后世聊到阳明心学也真有你的。